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时间、体力、心力，可以在这里竭力追求认识你。主，恳求你要做大工在我们每一位身上。主，将我们预备好，可以欢喜快乐地迎接你的再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下礼拜二我们在这里仍然有聚会，那请今天来看诗篇123篇1到4节，我们继续看上行之诗。诗篇123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是用唱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来唱诗篇，叫我们可以借着唱吟唱更好的来吸收神的话。那还是麻烦你，如果打到这里就停一下，就是打到这里的时候就整个就不要再打上去了，让大家可以比较自由的按着他想要的速度来唱这个诗篇。好，我们一起来。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是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到极处，我们被那些爱义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世人的眼目不看自己，也不看环境，就是举目看坐在天上的主，这样他才能够一直往上行，才能够一直的上行又上行，往天行走。我们也一样，主耶稣他复活升天，坐在天上的宝座，而且叫我们是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举目仰望这位坐在天上的主，我们单单注视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这样我们就能一直的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不会因为你遇见藐视、讥诮或是一些属地的纷扰，就从天上摔到地上。第二节说，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有一些东方的主人，他们习惯上就是不告诉仆人要做什么。东方那些主母就是家里的 主人，他也不会不习惯告诉使女他应该做什么，特别是在客人面前他们更加的忌讳这样做。当那个宾客住在主人一起聚集在主人家中，这个主人他不会在口头上去跟仆人讲要做什么，他是用一些姿势来传达，尤其他挥挥手或者他动一个指头。习惯上这些仆人是站在宴客厅不显眼的地方听候差遣，那主人他会在大厅当中跟那些客人讲话，然后仆人们就站在某个角落上，身体笔直，双手重叠，然后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主人，他就是这样目不转睛望着主人，在那里守候着，他一直留心着，他准备好随时要行动的，而他只看一个方向，就是一直留意他主人的手。所以如果他主人的手如果有轻微的动作，在场的客人完全没有察觉，可他仆人已经注意到了。主人一句只供一根手指头，也许他这样动或那样动，这个仆人立刻看出主人的意愿， 就赶紧去完成任务。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主人并没有表达他的意愿，但是有的仆人早已看出来了，而且毫不迟延的去执行主人的意愿。那一个仆人，他对主人的意愿有正确的理解跟反应，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过长时期的协调跟训练，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的了解，所以这个仆人能够预期，哎，主人他下一步他想要什么。所以这个主人跟仆人之间呢，彼此相知甚深，只要是这个主人要的，仆人就去执行，而且他是很柔顺很谦卑甘心的服从。有些主人也很爱护他的仆人，有的主人甚至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去保卫他的仆人。同样的，也有一些做仆人的非常爱他的主人，他愿意用他的性命保护主人的安全。一般而言，一个正常的主人他都要负他仆人的责任，他一定要供应这个仆人一切的需要，所以主仆的关系就是这么亲密。主人的手一个简单的动作，那个仆人注意到了，而且呢毫无差错的去执行去完成。所以这个主人的手是一个保护的手，是供应的手，是引导的手，也是扶持的手，施恩的手。当然主人的手也是管教的手，是磨塑的手。所以我们必须一直仰望天上的主，真的把自己交给他，切切的仰望天上的主。主会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他也会借着环境磨塑我们，他的手要完成他想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实在是怜悯我们，他要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让我们的意念更多的与他相合，这样我们就可以跟神合而为一。到了第三节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这个已到极处的希伯来文意思是达到饱和，达到饱和是浸得透透的，吃得饱饱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对在世人身上这些藐视实在已经达到饱和点了，实在是多到不能再多了。骄傲人一直的在那里藐视他，所以让这个世人吃这个藐视吃得饱饱的。安逸人一直在讥诮他，所以诗人他领受的讥讽已经达到饱和点了，他就浸透在这个安逸人的讥诮跟骄傲人的藐视当中，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向主呼吁，耶和华，求你怜悯我，怜悯我。他求神怜悯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你不要羡慕那些安逸的人，看他们好像悠哉悠哉无忧无虑，你不要理会他们的嘲笑，也不要管那些骄傲人的藐视。虽然他们想安逸，他们骄傲，但是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也不会经历神的恩典。由于骄傲或安逸，他们会自以为他们强过别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在基督里，他们没有办法在恩典中长进。你今天有可能在困难中，你今天有可能遇见让你降卑的事，你有可能遇见羞辱，但感谢神，如果你懂得学习舍己，舍己就是把自己弃绝给耶稣，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给主，你就会得着耶稣基督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学习仰望神，继续不断的仰望神，仰望天上的主，你会经历到足够应付你每一样需要的神的恩典。 在这个诗篇123篇第一节的代名词是单数的，是我。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可是后面几节，这个代名词变成多数，变成我们。仰望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所以这个朝圣客，这个天路客，他知道他经历试炼并不孤单，因为他知道所有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会遇见相同的事情，所以神的灵是贯穿在所有敬虔度日的人心中。那些真实的寻求神自己的人，他们都会遇见这些不容易的状况。所以同坐天路客的基督徒们，当我们一同上行向神而去，遇见试炼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神把这首诗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仍然要唱吟唱诗篇123篇。是神允许我们遇见安逸人跟骄傲人，是神允许讥诮跟藐视临到我们。既然是神允许的，那我们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谦卑再谦卑，俯伏再俯伏，我们仰望再仰望，单单注视坐在天上的主，也思想那位钉十字架的主。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讥笑他，笑他说，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想主耶稣听见这样的话一定也受伤，所以讥诮藐视的话当然也会刺伤圣徒的心。世人怎么样嘲笑辱骂基督，他们也会同样的对待那些爱主的人。我们要学习这个诗人，他向上仰举目，向上举目。换句话说，这个诗人已经学会仰望神，等候神，注视神的神圣习惯，所以他的眼睛很单纯。我们也要这样学习，除了耶稣以外我们看不见别的，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希冀从任何其他的源头得着恩惠。马太福音六章22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英文经典本圣经把这个嘹亮译作 single 单一， single 单一。所以我们心灵的眼目应该要很单一，只单一望一个方向，望着坐在天上的主，与他身相契合。如果天上的主安静不动，我们就安静四立；如果他发命令，我们就立刻顺服，与他同心同行。受苦的时候就祷告，呼求神的怜悯，仰望主这个施恩的手，让主恩典的手托住我们。所谓的恩典，就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就是恩典。神最大的恩典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当你遇见困难，你被讥诮，你受藐视的时候，你就是谦卑的仰望天上的主，你是仰望主，神就把你带进主的同在，就经历主的恩典。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对你而言是更加的真实。只要你不停止仰望耶稣，不停止渴慕耶稣，不停止追求耶稣，你一定会得着主的同在更丰盛。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懂得常常这样谦卑的俯伏在神的同在中，也降服于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这样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长大成熟，进入更丰盛的境界。我们再来看诗篇124篇，诗篇124篇 有时候我看诗篇有一些东西，觉得讲的话都不是很让人愉快，可是当唱的时候真的不一样。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说，你要用诗章，就是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再来唱诗篇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学习开口来唱诗篇124篇，一起来唱。
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不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那么诗人呢，他可能在与神相交的时候啊，这是说大卫上行之诗，有可能是大卫他的心思回想到过去许多的日子，他经历许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他该感谢神的，有一些事情他知道实在是神怜悯他，他回想神过去的拯救，当他一面思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心中涌出赞美的歌，他就写下了这首诗。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在这里他说，以色列人要说，以色列人要说，他的意思是，他跟以色列人，他跟所有神的儿女，要一起在这里唱着赞美，宣告说，是耶和华把我们从许许多多的苦难当中带过来的，耶和华把我们从许多不容易的事情都带过来了。所以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要说，第四节第五节他说，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很多次苦难是像洪水般忽然临到的，还有人的狂傲让我们受苦的时候，神的爱是我们的防波堤，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我们需要做就是回转到里面，转向神，去隐藏在神的同在中，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坚固城，神在坚固城里向我们施展他的慈爱。所以神的同在跟神的爱是我们得胜的旌旗。第六节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捕鸟人他们有很多捕鸟的方法，有时候他们架起一个网子，在网子下面放一点食物，那个鸟一飞下来停在食物上，网子立刻会合起来，那个食物被冻了，网合起来鸟就逮捕了，无论如何都逃不掉。还有一些捕鸟人他们是弄一个陷阱，然后陷阱中间呢，他们是放了一些假鸟，假的鸟，为了吸引那些真的鸟，可是是无知的鸟飞到网下，不知不觉就被网住，再也跑不掉了。所以这样的网罗鸟自己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那是超乎他本身能力之外的事情。同样的， 魔鬼也会在世界中张设网罗，或是设下陷阱，想要抓住神的儿女。神儿女无法凭自己的力量逃脱，但是只要我们仰望神，仰望神，神会使网罗破裂，释放他的儿女得自由。神会拯救他的儿女，他不会把他的儿女当作野食交给那些猎捕者吞吃。当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伊索皮亚当道的时候，有两个弟兄，他们要去那里短宣两个礼拜。邀请他们前去的地下教会请他们带五十本圣经去。他们当然知道这样是偷渡圣经，有一些迟疑。不过他们仰望主之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们的教会捐赠50本圣经。和他们出发前呢，又一个姊妹来找他们，亲手把一本圣经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带了51本。好，他们要进入伊索皮亚的时候，海关人员请他们打开行李箱，发现圣经51本嘛，就没收了圣经。几天之后，他们接到一通电话，那个海关的这个官员呢，想要约谈教会的领导人。哎呀，他们很担心，因为伊索皮亚教会的领袖呢，常常会被逮捕入狱。他们都说监狱是大学啊，他们说监狱是大学，上帝希望谁成长，就会把那个人送到监狱。然后在监狱里，那个狱卒要休息的时候呢，就会找基督徒这些牧师们替他们看一下监狱。那个狱卒会退出步枪里的子弹，然后把枪交给这个基督徒的犯人，叫他们站岗，直到他自己回来为止。所以这两个弟兄呢，知道是他们这个被没收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怀着可能入狱的心情呢，去见这个海关的负责的官员。官员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些圣经呢是违禁品，你们呢可以拿走，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我自己也想一本，你们给我一本。网罗破裂，他们逃脱了。第八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怎么样得帮助？把你的心向着神而去，全心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你没有办法靠自己，也不要看自己，就是看神，全心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依靠神的意思，你就能从他得着帮助。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释放者。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使世界的网罗、魔鬼的网罗、肉体的网罗都破裂，使我们可以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知道神的荣耀真的会吸引我们到一个地步，使今生所有的事物都显得黯然失色。主耶稣的十字架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可以说，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你肉体的喜好、肉体的感觉、肉体的倾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过一种信心生活，那个就是一种全然倚靠神的生活。每时每刻我们完全信神的儿子，信靠神的儿子，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快快乐乐地活着，过信心生活。 我们再来唱诗篇125篇好吗？唱诗篇125篇好，就像我们同声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的唱，好，你一样可以很自由的唱。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25篇，一起来。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惩罚在义人的坟上，免得义人身受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恶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心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有人认为这一篇诗篇有可能是大卫受扫罗逼迫的时候写的，或者是呢他的儿子亚沙龙篡位短暂在位，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那大卫他遇见患难第一个反应就是仰望神，就是全心依靠神，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所以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你觉得倚靠主是一件容易的事吗？需要把一切的事情从我们手中放开来，把这些事还有你的自己交给主，容不容易？按天然来讲，人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倚靠神的。天然人呢，他对自己比对周围的人更有信心，天然人他会对自己比对主更有把握。天然人总觉得完全放下交给主好像不太保险，可是世人已经学会放下自己和自己所关心的一切来倚靠神。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出来交给主，他完全倚靠神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被开启，看见两件事。第一件事，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第二件事，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锡安山代表稳固，耶路撒冷代表安全。所以倚靠神的人好像锡安山，他不会摇动，直到永远，在他里面有个永远的稳固。而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这样围绕他的百姓，这是说到一种永远的安全，永远的安全。一般说来，山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会动摇的，除非是大地震。当我们举目向山远眺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那个山一直都在那儿，以后也会继续在那里，山是不摇动的，所以它令人有一种稳固坚定的感觉。所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不会动摇，而且锡安山有圣殿，有神的居所，所以是永不动摇的，是荣耀的，是稳固的。而耶路撒冷它是建立在五座山上，锡安山不过是其中的一座而已。锡安山不只有圣殿，而且有大卫跟所罗门的宫殿。锡安山设有大卫的宝座，所以锡安也象征神的权柄，神作王。如果我们像诗人一样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交给这位天上的王，万王之王，倚靠王，我们心中就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我们里面这种平静安稳是来自接受主为王，我们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了，我们里面有主的宝座， 我们顺服主的权柄，服在主的权下，我们就平静安稳，因为主会负责一切。我们就是锡安山，因为我们是神的居所。锡安可以说是代表耶路撒冷的精华，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他们是教会的柱石，因为他们常常住在主里面，所以他们就不动摇。耶路撒冷不仅是建造在山上，它是被众山所包围的。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三面都被山所包围，东南有俄斐勒山，高海拔700公尺，东有摩利亚山，就是锡安山。在古代其实他们认为，很多人认为其实摩利亚山就是锡安山，但是如果现在的人他去以色列旅游的话，他们不是这么弄的。现在的旅游景点把旧城，以色列旧城的这个耶路撒冷旧城的南边呢，说是锡安山，然后另一个地点呢，摩利亚山是另外一个景点，可是我们是按照比较过去的说法，这个东边有摩利亚山跟锡安山，东北有这个贝西大山，西北有一个雅克拉山，还有耶路撒冷城外东边有橄榄山，大概海拔高830公尺。所以呢，耶路撒冷它是三面被更高的山岭所围绕的，所以诗人才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众山在保护着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隐藏在众山之间。同样，耶和华神也把我们隐藏在他的同在中，对不对？神的同在四围围绕着他的百姓，保护着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神昼夜都围绕着他的百姓，神要保护我们脱离一切世俗肉体跟凶恶。所以耶路撒冷怎么样隐藏在群山之间，我们的生命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真正的安全，是永远的安全。所以我们常常追求神的同在，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的同在是经常是四围环绕着我们，我们不只成为不动摇的，而且成了攻不破的，因为我们被神荣耀的同在遮蔽，我们可以一直的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得胜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一个公司老板，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太太呢就请他下班的时候要去买一种他最爱吃的甜点，晚上家里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甜点。但是那一天呢，这个先生加班加得很累，他不想再绕路去买甜点，就直接回家了。回到家，那个太太看见他没有带甜点回来，知道原因以后就跟他说，今天你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你何以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没有力气去买甜点。啊，这个先生身心已经很软弱了，但是他平常就学习啊，真的是要保守自己的心隐藏在神的同在中。诗篇的话也浮现在他心中，他就在心里默默的呼求神，他说，主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啊，求你也照样围绕我，保护我，不要让我的老我得胜。他说神的同在的全能真的扑灭他心中已经稍微冒出来的怒火。他就笑笑对他太太说，对不起啦，我们现在去隔壁的豆花店一起吃豆花好吗？只要跟你在一起，不管吃什么都很好吃，很开心。那个太太就娇嗔的说，别肉麻了，不过还是很高兴挽着他先生的手去隔壁吃豆花。我们就是要在这样遇见挑战遇见征战的时候，要倚靠耶和华。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常常得胜。三到四节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呢，把第三节是这样翻译的，第三节说， 邪恶的权杖不落在坚定不妥协的公义之地，免得属神的义人伸手作恶且辩解，且辩解。我想这个这里有一个祷告，是诗人的祷告跟期许，他求神善待那些为善心理正直的属神义人，求神呢不要让恶人用他的权杖管辖义人所在的公义之地。义人他们绝不肯跟罪恶妥协，可是如果神一直容让那个恶人管辖义人，有时候义人他受不了折磨，他有可能会伸手作恶反击，也有可能向神心生怨毒而辩解。所以诗人呢，他也要求神一定要保守义人，使恶人的杖呢不要落在义人的身上。那神不只保护义人，神也恩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因为公义的神会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第五节说，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公义的神要刑罚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恶人，要施行刑罚在这些人身上，把他们带离开义人之地，这样才可以使他的以色列民得享平安，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再来唱诗篇126篇好吗？我们再来唱诗篇126篇。好，一起同声来唱。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身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满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袋中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河捆回来。
上行之诗呢有十五篇。那有的人认为呢，这个上行之诗是神的渔民从巴比伦被掳，然后过了七年他们要归回的时候所写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你读到一句话叫做将被掳，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提到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这样说当然 也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这里头所表达的感情好像很适合那些归回的神子民的心境。但是当然我们不需要把这篇诗局限于那种特殊的情况，因为基督徒在这个属灵追求的道路上也会遭遇许多的被掳，每一次你又被世界掳去，被肉体掳去，或是被环境掳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再次的回转归向神，对不对？你还要再归回到神的同在中，神的怀中。那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一定会把我们从那些捆绑跟限制之下释放出来，让我们享有这个圣灵里的自由。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锡安特别代表那些爱主的人，代表在那些行走在圣灵里的人。当然锡安也象征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蛮有全能蛮有权柄力量的生命。神就住在锡安，所以我们就是锡安，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 很多次，这个肉体的外壳会囚禁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神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需要把我们这个肉体这个刚硬的外壳给打破。我们必须经历死，就是我们的老我天然本性必须死掉，然后里面那个荣耀的神的生命才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很多次我们的天然的心思必须被神的话语打破，让神的心思来取代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天然的感情必须被打破，告诉主说，主，我愿意服下来，我愿意被你剥夺，被你破碎，受你的对付，经历死，单单的爱耶稣。还有我们的天然的意志也必须被圣灵打破，让神的旨意神的意志来取代我们的天然意志。所以当神把我们从那个己的辖制拯救出来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带回锡安。我们转向神，我们遇见神，我们被带进神荣耀的同在，真的觉得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对不对？第二节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一个人能够被主破碎，他的己生命死去，让主大大的充满他，他里面充满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真的会觉得太好了，太好了，这真的是神为我们行了大事，真的是大事。我想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了，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所行的大事。所以这个上行之诗呢，它真的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它是在描述那个基督徒那个属灵长进的过程。所以甘夫人呢，她提到这个里面的生命，里面的道路，她这样讲，好，这个上行的步骤，第一步是神吸引我们，就是神用喜乐享受来吸引我们跟随他，跟着他往前去，使我们长大。所以主给我们的喜乐跟享受激励我们往前去，这是第一步。可是第二步，神会借着剥夺跟损失使我们更长大。所以有的人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失去了那种过去他蛮有喜乐的那种享受，发现他所面临的剥夺跟损失，甚至剥掉他身上那个美丽的装饰，神剥夺这个剥夺那个，可是神就是借着这个方法领我们更向前走。第三步，他说神呢会借着他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纯洁的爱再来引我们更向前走，就是神那个纯洁的爱在我们里面会继续的焚烧，焚烧，烧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不能不继续的向前奔跑，然后我们会越跑向主，越与主联合，就越喜乐。过去一切被掳的痛苦忧愁现在都忘记了，因为圣灵的充满，那个神荣耀同在的充满，充足而有余的弥补了这一切。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周围的人就会察觉在你身上实在是发生了重大的事。所以外邦人他们亲自看见神在那些被掳归回的人身上所做的大事的时候，他说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主要在我们里面行大事，这是主做的，也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被建造，而且神的荣耀也继续不断的彰显在众圣徒身上。虽然神创造宇宙的工作是一个伟大的作为，而实在比不上这个内在之功。第三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先是外邦中有人说，对不对？然后才是我们说，这个次序 很要紧。先是外邦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然后我们自己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如果在我们开口说话之前，世人已经看到知道一些事了，那很好。如果是先借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说话了，然后我们再用嘴巴说，那个效果会非常不一样。所以但愿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都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中间发光，使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和神的工作，然后当我们用口来见证并述说神的怜悯的时候，就更有果效。当然传福音终究是要开口的，因为我们不能不述说神的恩典。我们要谦卑的承认，实在是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因此我们就欢喜。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为什么前面已经说把被掳的带回锡安，而现在又有一句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我想这是一个更深的祷告。虽然过去我们已经有曾经被老我世界掳去，然后我们被神拯救得以归回的经历，可是呢，我们里面仍然盼望神把我们做到完完全全。我们渴望是完完全全向自己死掉，完完全全向这个世界死掉。我们要更深认识十字架的工作，好像我们继续不断的被带进那个圣灵的水流当中，直到我们完全与神联合。所以在许多圣徒的身上，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逐步的归回。你已经归回了，可是还要继续归回。有一些事情，神又光照我们，还要再归回转向神。所以直到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与神联合，在生活和工作中真实的活出神的样式，而且彰显神的荣耀。那么关于这个被掳的人归回，诗人的比喻是什么？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巴勒斯坦的南边是很干燥的地方，虽然有河流，可是在干季的时候都是干的，那些河床都露出来了，人很容易在上面走动，因为没有水，当然也没有植物，非常非常的干。可是后来雨季突然来临了，哇，每一个本来是干干的河床都重新充满了水，充满了生命，那个河水再次欢乐的涌流，然后植物到处滋生。其实它就是在比喻我们里面的光景。当我们被世界跟肉体掳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河床是干的，但我们这个人是为着让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而被造的。神自己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河水，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耶稣，继续不断谦卑的很降服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因为让主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里头，我们就继续不断的会发现那个雨开始降下的时候，哇，我们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活水，我们洋溢着神那个荣耀的生命，神的生命之流向我们涌流，那个祝福好像潮水一般，圣灵的祝福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的河床充满了活水江河，永不枯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的追求没有停止，他里面的那个圣灵的充满是可以继续不断的保持着，所以里面的河床应该是继续不断充满了活水江河。第五节到第六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一节经文呢，在原文里面有一种强调的语气，很可惜这个和合本的经文它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所以为了表达这个原文的语气，有人把这一节这样子翻译说，他出去，他出去，哭泣着，带着要撒的种子，他回来， 他回来欢乐着，带着禾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摸着我刚刚讲的这个翻译的语气？他出去，他哭泣着，他带着福音的种子出去，他流着泪在那里撒种。因为你撒种是在干旱时期，人的心好像干旱的土一样，可是你还是要继续撒种，对不对？你还是要坚持着继续撒种，坚定的往前去继续撒种。然后我们要学会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我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恳求那个圣灵的秋雨降下来，使人心的地土柔软。我们要求神降下圣灵的春雨，使那个谷粒可以饱满成熟。那个收割是在雨季之后，所以过不久我们就要欢乐着带着禾捆回来，带着无数的禾捆回来。弟兄姊妹，神会纪念我们在各个地方、各个场所、各个工作岗位所撒的福音种子。他应许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相信2019年我们会看见更大的收割，因为主回来的日子比过去更近。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讲，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天要留他，主什么时候回来？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都在期待有更伟大的复兴临到全地，有更大的收割临到全地。我们来唱宣道诗184首，宣道诗184首、这首诗歌呢、因为原文有一些意思，这个宣道诗没有完全翻译出来，所以曹牧师又翻了，又照这个原来的歌词又翻译了三节，我们要唱6节。